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好，我是文慧，文章的文，恩惠的惠，非常的感恩，因为我有机会呢，在良苑讲台里头呢，和您一起来进入圣经当中，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，我们也在当中呢，彼此的学习，互相的守望。在开始今天的真理分享之前呢，文慧邀请您在这个时刻呢，我们一起同心将这段时间交在恩主的手中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将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愿您分别为圣，您亲自的在我们当中工作，不论是讲的还是听的，天父啊，但愿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，使我们都在你的面前因你的话语，心就得以饱足，我们的信心也得以坚固，被提醒，被更新。求你也让我们听了之后，不但是能够吃进去，生命能够吸收受用，我们也能够起来行动，化为我们生活的实际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呢，文慧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讲题呢是你的那块石头在哪里？你的那块石头在哪里？经文呢是比较长的，如果您现在方便的话呢，请您打开您的圣经，那最好呢有笔记本跟笔，稍微记录一下大纲，或者是您觉得有感动的文慧所分享的一些的话语词汇。经文是约书亚记三章十四到十七节，四章十八到二十四节，约书亚记三章十四到十七节，四章十八到二十四节。为什么文慧呢会特别的选这两段的经文来分享这个讲题，你的那块石头在哪里呢？那是因为呢我有感而发，去年呢也就是2018年是我们良友电台在香港这边的办公处，或者说我们的工作的地方啊，料电台在香港的工作的地方是建立了60年，可以说是我们的60周年庆。我们在10月19号呢有一个感恩晚宴，在这个感恩晚宴里头呢，我们预备了一样东西，让所有的参与者，不管是电台的同工又或者是嘉宾，我们邀请的家人，所有来的人都在这个地方做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呢我们预备了很多的漂亮的小石头，可能是大家很熟悉的内地的所谓雨花石，非常的漂亮。我们也准备了笔，是可以写在石头上的那种笔，每个人写上名字，也写上一句话，如果愿意写一句话的话，然后写好了放在我们准备的一个器皿里头。 我们感恩的主题就是历石为记，石头的石，历石为记。所以我们邀请所有的参与者写上名字，在这一块石头上放在器皿里。当我们看到这些石头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有多少的人参与在这个圣宫里。我们也看到每一个石头不仅是代表一份心意，一个人的参与投入，也代表了神的一份恩典。真的，这一路走来，就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一样，如果不是神的旨意和带领，良友电台怎么可能走过来呢？一路走来，我们看到了内地有好多的变化，良友电台也是如此。我们想起当年的以色列人过约旦河，约书亚吩咐以色列人在河的中间要立起十二块石头，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，纪念神是如何的带领他们做了不可能的事情，走过一条不可能走的路。就像呢，神带领良友电台一路走来，真的有太多奇妙的事情，我们在当中只是一个观看者，神用我们，然后让我们有机会来观看神的作为。所以呢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，神不仅在良友电台历史为记，神也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历史为记。在你的生命中有哪一些的石头记录了神的恩典，神的作为呢？我们都知道约书亚记三章到第四章是记载以色列人过约旦河，两章不断的重复记载其中的过程，就是他们过约旦河的过程，这是很特别的一种描写。那这是一个新开始的起点，也就是说呢，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迦南了，旧的一代已经在旷野飘零，新的一代他们肩负了一个新的使命，他们传承了新的任务，其实不是新的，是神一直应许给他们迦南地，不过因为他们自己以色列人所犯的罪，他们耽误了这个行程。现在新的一代他们要开始去肩挑这个任务，他们要走入神为他们预备的应许当中，这是一个新的起点，完成神给他们先祖以及整个民族的使命。这是一个转泪点，他们结束在旷野的漂流，进入圣地，一个转变。这也是一个遵行神命令、神做事的经历。很详细的记载以色列人如何过河历石，不但是纪念，更是要给后代一个榜样。所以呢，在这两章里头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新的起点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转泪点，我们也看到这是一个定点，石头放在那里，成为一个见证，成为一个榜样。对以色列人来说，这是一条从未走过的路。约书亚记第二章记载探子进迦南打探，然后回报说，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，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。也就是说呢，神已经预备好一切，就等着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是否愿意相信神，勇敢地攻进迦南地。也许呢，今天我们看圣经记载，我们会说，这有什么难的呢？神已经预备好了嘛，就攻进去吧。不可能回到旷野，那就只有前进了。是的，很多时候我们的环境也是如此，没有退路，只能前进。但是前进， 我们是否有足够的信心踏上去呢？因为我们看看，我们要接受的是环境的挑战，约旦河就在前面，这是一条很难过的河啊。如果要进迦南地，要先过约旦河。约书亚记三章十五节，他们到了约旦河，脚一入水，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。那经文记载，当时是收割的日子，也就是四五月的时候。那么由于春雨还有黑门山的融雪，约旦河的河水就非常的丰沛，河水很自然就涨过两岸。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河水满涨的情况啊？文慧呢是有点怕水的，所以呢我只要看到那个河水汹涌，又或者是呢站在海边，那个海浪啊不断的涌上来的时候，我是会有一点怕怕的。想想，如果是你是我站在那个河水涨过两岸的约旦河，你敢踏进去吗？你会想，这怎么过啊？不是我一个人过啊，是整个打仗的队伍要过，怎么过呢？可能呢，准备这个船都是有问题的，这是一个环境的挑战，很艰难，好像呢没什么路可走，但是你又一定要前进。还有呢，敌人的攻击。约书亚记三章十一十二节，约书亚说，看哪，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上帝，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、赫人、西魏人、比利洗人、格加撒人、亚摩利人、耶布斯人。哇，你数数这里有多少个民族啊，有多少不同民族的人就在他们的周围准备呢？我可以想象好像是攻击，但是我更用一个词来形容，吞灭以色列人。圣经说呢，诸王，也就是呢亚摩利和迦南的诸王，许多的小王国合起来就是一股大力量，就算是要一个个击败，也要耗尽以色列人的战力。所以你想想看，环境已经够艰难了，约旦河怎么过？然后呢，周围还有一个个敌人，他们合起来攻击的时候，我们能怎么办呢？好吧，我们各个击破，等到呢把这些呢不同的民族都打败了，还有力气过约旦河吗？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面对的挑战，一条没有走过的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现在面对的挑战是不是我们之前没有面对过的呢？可能对一些有一点年纪的弟兄姊妹来讲，曾经经历过一些严峻的挑战，但是对年轻的弟兄姊妹来讲，可能没有经过。现在教会还有我们个人都在受着这个时代或者环境各方面的挑战，非常的严峻，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。我们是否也曾经过死荫幽谷？但是不要忘记了，迦南地就在前面，神必定会带我们进攻迦南地。文慧呢曾经在一档节目线上，今天每逢星期五呢，我们就会开放热线，让弟兄姊妹一起来背这一周的金句。我记得呢有一位甘肃的王弟兄，他曾经是一位铁路职员，却是因为意外双腿截肢，但也因祸得福，他信主蒙召受装备全职侍奉。是的，环境很艰难， 个人挑战极大，甚至有敌人在我们的周围准备吞灭我们。但是在神的里头，我们绝对能够因祸得福，就像这位甘肃的王弟兄一样。这是一条从没有走过的路，以色列人也要做从没有经历的事。只要在神，神没有难成的事，我们人没做过，但是神会带领我们来做。怎么做呢？首先抬着约柜的祭司脚掌所踏之地，约书亚记三章一到六节，比较长的一段经文，您可以看看。我们在那里看到上帝吩咐他们要等候三天，在第二节说呢，过了三天，官长走遍营中。那等候三天，我们是很不耐烦等候的，特别是性子急的人。我常常觉得我们对上帝很没有耐心，我自己就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人，我觉得我自己对人没有耐心，对自己没有耐心，对神呢更没有耐心。但是弟兄姊妹啊，我们要学习耐心等候，因为时间在神的手中，在神那里不但是没有难事，在神那里也不会浪费时间。神要他们等候三天，不是在浪费，而是要让以色列人预备。预备什么呢？预备好心，预备好全人。怎么预备？我们看看三章五节，你们要自洁，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。这就是预备。自洁，自洁包括洗涤身体和衣服，也要停止房事，其实就是要准备好参与迎接耶和华的启示。不是不能做那些事情，而是呢要专心静下来准备，因为神要带领我们做我们没做过的事情，耶和华的启示。这启示就是神要带领他们过约旦河，突破环境的艰难，突破敌人的攻击。但怎么突破呢？约柜在前，百姓在后，跟着，一定要跟着啊。那为什么约柜要在前呢？我们看看约书亚记三章六节，在那里说什么呢？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。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。这是因为呢，会幕中最神圣的物件，也就是代表耶和华的宝座，祭司抬着约柜在前，也就是呢，神走在前头，神走在前头，神的百姓就跟在后头。因为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那在这个过河的过程当中，神的吩咐是什么？百姓要离约柜2000肘，这是三章第四节的记载。那我们再看看第四章的12到13节，那里记载呢，吕遍人、加德人、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，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，约有40000人都准备打仗，在耶和华面前过去，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不仅是神的百姓，这过河的是一个行军的队伍，因为他们要参与一场属灵的征战，是由耶和华率领以色列百姓跨过这个水的疆界约旦河，进入了神应许之地。所以约柜在前，不仅讲的是神走在前头带领他的百姓，更是要说出呢，耶和华这位呢元帅 走在前头，带领他的士兵，也就是以色列人的战士们，冲锋陷阵。所以呢，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他们要打一场他们没打过的属灵战争。我们再来看看，那么百姓呢，他们走过约旦河，三章的15到17节，这边呢有记载百姓是如何走过约旦河的。首先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他们要走约旦河，或者说过约旦河，是需要信心的。虽然呢约柜在前，代表神走在前头，但是是祭司抬着约柜啊。这些祭司们他们的胆量，他们的信心又如何呢？约书亚记3章15、17节，那里有记载，当祭司的脚一入水，不是水分开了，然后呢祭司的脚才踏入约旦河，而是祭司的脚入了水，水才分开。那圣经记载啊，当时水在上游大约30公里处呢，河水就被挡住了。经文怎么描写呢？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，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，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。还有4章18节形容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，脚掌刚落旱地，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，人就涨过两岸。也就是说呢，祭司要站在河中，等到所有以色列人都过河了。哇，这真是一场信心的考验，不是一分钟两分钟，不是10分钟20分钟的事情。我们可以想象整个百姓过去，这要花费很多的时间，然后呢祭司就一直站在河中间。这考验着祭司的信心，也考验着百姓的信心。我们看看约书亚记4章10节怎么说呢？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，等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，是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，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。急速，他们听从约书亚的吩咐，这是从信心而带出的顺服。这些事情以色列人没有经历过，也许你会说没有啊，他们以前也过红海，但是我们要再次强调，这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没有经历过过红海，除了他们当中的约书亚、加勒。神带领他们走一条没走过的路，做他们没做过的事情，因此他们要纪念这件事情。对约书亚、对以色列人还有迦南人有一些很重要的含义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看约书亚，他也立了石头。那约书亚记3章7节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从今日起，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，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还有4章14节，当那日，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，在他平生的日子，百姓敬畏他，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件事情建立了约书亚做领袖的信心和权柄，也建立了百姓对约书亚的信任和服从。这就是约书亚的恩典的记号，是他的恩典的石头。透过这件事情，他属灵领袖、民族领袖建立起来了，他自己有了信心，群众们对他也有信心了。这是约书亚的石头。那么百姓呢？ 我们来看看约书亚记三章十到十一节。约书亚说，看哪，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上帝。还有呢，约书亚记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，比较长的经文，那你们可以自己看。透过这两段经文的记载，我们就看到了过约旦河让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，这是何等的重要。因为他们进入迦南不是过了约旦河就已经进入迦南，是要开始进入迦南，他们会面对大大小小的征战，他们需要有一份的信心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神带领我们前进。也因着这样的一个对神的信靠，他们生出了顺服之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有些石头是恩典的记号，但有些石头却是审判责备的记号。可是无论哪一方面，都在宣告一个主题，那就是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。对约书亚，对以色列人是恩典的石头，但对迦南诸王呢，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石头。那迦南人是拜巴利，这个巴利曾经赢过海神，但耶和华神却使红海分开，截断约旦河水。也就是说呢，耶和华胜过巴利，他才是独一真神。而在古代近东，有一种呢用来得到神判决的方法，就是把人抛入河中，如果这个人溺毙就是有罪，不然就是无罪。而耶和华率先进入约旦河，然后一直停留在河中，直到呢以色列人安全过河。这也就宣告了耶和华神拥有迦南地。为什么要立石呢？因为这是一个记号，这是一个见证，这也是一个宣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生命中有哪一些石头呢？是责备的石头，是羞愧的石头，还是像约书亚以色列人一样是恩典的石头呢？那么教会又是否有这些石头？愿神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在回看这两章经文记载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记住耶和华是独一真神，他要带领我们走没有走过的路，做没做过的事情，我们要立石为记。愿神祝福大家，再见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分离来穿梭。